各位早，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在我笔记上是第七次上课啊。上一次的课程离今天有三周了啊。还是再次做行政的提醒。听说上个礼拜还是有一些学长来闯了空门，但是闯不进来就是了。被锁在门外。提醒我们现在的课大概就是单周，每个月的单周。所谓单周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月只要一号开始，有任何一天碰到了礼拜天，那就是我们的第一周啊。那因为五月一号二号好像就是我们上课日子嘛，所以呢这个月就是上个刚刚过去的五月，就有五个礼拜天是落在五月的 calendar 日历里面的，所以上一周是我们的五月的第五个周日，所以我们都是第一周、第三周，就是当月五月一号开始起算的第一个礼拜天、第三个礼拜天，全天上课啊。那么除了少数几个用简讯跟我问答之外，到目前还没有人跟我提起书面要跟我讨论的人，所以我们的双周就是我个人用功。那么如果有碰到像上个礼拜那样子的一个月有第五周的话呢，就是自动温书假啊。但是肯定你们会温书的人大概还是少了啊，希望你们真的就是把已经念过，因为我们导读的部分毕竟还是不多嘛啊。那我希望根据我所强调导读的重点，你们根据那个东西至少要去复习那个部分。对于我没有提到的部分呢，如果有参考资料你们去读或者是听参考资料，要么最起码就把文字能够理路顺通了啊。那么有问题也可以提问。今天呢，我们从上个礼拜跨越了有寻有事等三谛，最后谈三杂染。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把烦恼当作是实有的，不管你想要跟它和合，或者是想要去用世间欲恶不善法去解决它，就会让我们的业果相续在三界内一直不断的建立种种的自性差别，出离不了。用一句比较白话的讲，烦恼的逼迫性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受着欲或者是恶不善法的一种逼恼推动，所以呢，你就想因为乐受呢，想要染着顾恋，对不对？不舍，因为你的苦受，你就希望另离，那么于是你就会用嗔的方法，或者根本用痴行，或者是不作意等等的方法呢，让你的心呢不起圣作用，于是呢就不会对于世间道出离跟出世间道出离有任何的意乐。如果是你这样子的做用心的话呢，我们的三界事啊，这三界九地五十八处的因啊，就是种子性呢，就一直不断的缠绕在我们的心相续的流转里面。这就是我们有寻有事等三谛要谈的一个重要的观念。那么杂染的意思就是会自己创造很多自己不能够出离的障碍，所以我们的障碍其实是因为自己对于业果的相续、烦恼的逼恼、不正知起见造业，然后不自在的产生相续的结果。所以接下来就有问题了，那我怎么样能够得出离呢？啊，所以底下就开始要铺那个梗，那个梗大概就是提示两个道路，一个是世间道的出离，一个是出世间道的出离。那么出离是什么意思？出离不是从某地到某地，而是出离杂染，就是不受三种杂染的系缚。那么再进一步讲，就是要看穿三种杂染缘起的实相。因为我们今天说要不受一个东西障碍，不受东西系缚，那你要看穿它的实相。不看穿它的实相，你一直跟它硬碰硬、鬼打墙， 你逾越不过去，你超越不过去，你永远还是被他挡在门外，对不对？所以对付这个生命中障碍的方法，真的是要看穿它的缘起，然后找到你自己今天能够不受到障碍，自己可以做的事儿。于是因此之故呢，在于切斯特论就跟你讲，要转依圣道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引你的心向于心不散乱得清安这条路是走。那么什么叫心散乱？心散乱，于切斯特论就是说，心散乱就成就三界。什么叫心散乱？被受想捆绑，然后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得乐受，不断的喜欢去起长的想，你一直想去得乐受，起长想，乃至于堕于痴行，都不可能出离三界。所以顺出离者，在我们现在要谈的三摩悉多地，三摩悉多地是梵文呢，我先讲它的定义啊。三摩悉多的意思，三摩其实就是等持的意思，就是定的意思，就是不乱的意思。悉达就是那个心，心不散乱，就叫做三摩悉多。你只要引发或者是创造一个心不散乱的条件，心就会处在于不受三杂染逼恼的状态底下。所以三摩悉多也就是说，不断的去修集，不断的去让你的心安住在一种不散乱的条件。你能够引发你的心安住在不散乱的条件底下，这种方法，所有能够让你的心不散乱的方法，通通都叫做三摩悉多，就三摩悉多。三摩的意思就是有住处，你能够住在一境。悉达就是心，心能够让它住在一境，就不散乱。可是不散乱，我们在欲界也做得到。所以三摩悉多这个方法是通散心位的啊，通散心位的。什么叫散心？就是还没有离欲，还会有恶不善法在心中起起灭灭，就是会有一些违反五戒十善的念头，乃至于会发动身业与业去造作。你只要有五戒十善的为缘，一直不断的依着你的六识去种种的造业，然后创造出业果的相续，烦恼的逼迫，在阿赖耶识当中熏成就很多未来受生的种子，这种就叫做有寻有事等三谛。如果你知道这种种子相续，它是虚妄分别所设，对不对？你根本不必去理它，因为有的你也除不掉，没有的并不代表不发生。所以不管它有杂染种子性，没有杂染种子性，你现在当下的心就必须于缘起的条件上面得清净转依，对不对？就是创造一个能够让你的心清净所缘的方法。只要你的缘起清净，纵使你有杂染的种子，它就没有现行的条件。所以你根本不必去想你今天阿赖耶识当中藏多少有漏的种子，藏多少也不干你啥事儿，它有在那边，你也拿它不可奈何，对不对？没有的，你也没有办法让它发生，对不对？所以呢，你今天只能够在你今天处事逢源的情况底下干两件事儿。等一下我们整个三摩悉多或者是整个圣道就关键这两件事儿。第一个，清净所缘。清净所缘不是去找一个所缘性它是很清净的，清净的意思就是，如果用圣义谛来说了，就是知道空性，知道你的所缘境都不离开你的事。用唯识的说法就是知道你如实了知，唯识无异，就是清净所缘，一切的所缘境都不离开你的心意识，对不对？读唯识读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学到现在就是要讲这件事儿。所有你今天心的对境，其实都是你事的原相，请把这几个字一个字不漏的抄下来。你现在六识门头的对境，不管眼所见、耳闻声，乃至于意所取的法，六识门头的所取境界，都是事生起代彼相，都是事的原相。你根的对境，六根的对境，都是你六识的原相。我们把六识的原相，就是心所创造出来的相，心的一种看法，心的一种情绪性的认定，我们把这种种情绪性的认定跟各种成见的认定， 当作是根的对境，离开心，物理性、客观、具体的存在。我们习惯这样的看，如果你习惯这样的看，山杂染的世界跑不掉。要能够得定，要能够起出世间无漏的观道，你必须要能够所缘清净。你知道一切的所缘境都是唯心意识带起来的，你才有办法在心头这方面改你的作意，对不对？修你的家行嘛，对不对？证你的清净道果嘛。如果你今天所有的杂染是来自于外在，你对它又无能为力，请问你能够有圣道的可能吗？对不对？就等你福报命好，天上送下来一个净土给你嘛。否则如果你的所缘境是来自于外的，那么你的生命是不可能清净的。就是因为我们看穿了心的染境决定于你国土的染境，因为心可以创造一个清净的所缘，那么只要缘起清净，种子它就根本没有发芽现行的机会。所以种子相续根本就是一个虚妄分别所设，因为它没有缘起的条件，它根本不现行，对不对？纵使现行了，我继续安住在清净所缘上面，我一样可以让它得到第二者效用，转一。转一，转一是什么意思？我们生命上习惯依止，就是依止的意思，就是强调或者是靠依靠色受想行识给你的资讯做出决定，对不对？而色受想行识能够给你的决定，离不开什么？离不开三种受，三界的想，善恶染尽的心所相应，以及种子相续的四流，对不对？总是离不开这种很实体的东西。如果离不开这实体的东西，你根本出离不了，你找不到出口，你生命是找不到出口的。所以呢，整个佛法就跟你讲，生命是可以转依止的，你不必去依靠五蕴所给你的资料，在里面去找出路，不需要。佛法谈一个叫做法身的东西。什么叫做法身？以通三乘的说法，我们不说太高，以通三乘的说法是什么？戒、心、慧、解脱、解脱之见，我们称这五件事儿叫做五分法身，是法身的五个特性。戒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能够让你心清净的当为而不为，犯戒；让你心受杂染系缚不当为而你为之的，犯戒。你能够知善恶有取舍，令心处在于不散乱的状态，就叫做安住圣戒。所以戒是能够让你的心依止法身功德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我们有能力让你的心不散乱，久久不散乱，你的身心都会比你现在出众缠绵的状态更有堪能性。你只要有什么愿，资粮具足，你就会更有耐烦的，更发长远心的，有大势力的去完成所有你的菩提大愿。我称它叫做清安。我清安我比较喜欢用，否则很多人讲清安就讲那种身体很酥麻很舒服的感受，是它会伴随的那种感受。如果你爱在那种感受上还是什么，还是杂染，我们待会也会下午也会谈到这种四种杂染的定。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当你的身心很舒畅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但是你的作为应该要依止于正愿，对不对？正愿的标准很简单，自利利他嘛，自己不生烦恼嘛，对不对？自己一直不断的去练习不生烦恼的方法嘛，让你的心处在于不生烦恼的状态底下嘛。第二个，对于触恼众生的事儿，能不做就不做嘛，有所作为一定是要引发别人离苦得乐而故作之，否则的话少一分不做，多一分功德。这个就是心学。由戒由心，心就是定的意思，让你的心能够不乱。第三个，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抉择，对不对？抉择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去施择，找出他有替代的方法，对不对？ 你这样的做他得到的结果，那样的做得到的结果，利弊得失，我们用世间法来看就是这样子，理性的评估所有作为选择之后的后果，对不对？为后果做一个如理正知的思维，然后呢去做，做了之后呢，错了就改，不会就学，不要在中间升起烦恼，也不要升起触恼众生的因缘，保持清醒明觉啊，止观明净的去抉择当尽啊，抉择当尽，这个就叫做慧。你能够安住这三无漏学，你心就会卸脱三种杂染，那种心的状态就叫做卸脱。能够把以上四种法身依止的方法交给别人，那种言说善巧跟示范的智慧就叫做卸脱之见，生命就只管去从事戒定慧三学的无漏行，然后呢自己完成卸脱，用卸脱之见帮助众生，这种生命的境界跟方法就叫做法身，对不对？这种法身功德你只要去做，心相应，你就是法身种子的熏习的行者。如果你根本不把它当作是重要的一回事儿，循着你的欲恶不善法去散乱其心，你阿赖耶识就永远离不开三界有漏出众的种子所系缚，那么你的生命的种子相续就是三杂染世间。很简单，很简单。当你道心弱了，道火熄了，在这种有漏啊无漏种子还没有灭尽的过程当中，做这样的思维，一直不断的敦促你的心起正加行，这个叫做清净所缘。清净所缘，只要一直不断让你的心清净所缘，你的生命就会从五蕴的依止转成什么？五蕴爱取的依止转成法身的功德依止，心就常常发起菩提的大愿，对不对？自他恶力的正行就一直不断的，错了就改，不会就学，一直不断的借鉴增上，对不对？生命就是这样子，清净所缘转依止，然后呢你一分一分除掉你的有漏障盖，然后呢转依你的无漏菩提种子，菩提种子缘具足就能够生现行，那么于是这个就是整个心净国土净的道理。所以我们应当非常去信任心净国土净这个法则。所以引发心向于定，向于心不散乱的一种条件去安住，这个是转依圣道，朝向圣道完成，离开三杂染世间唯一的出口。但是如果你只是这样子，我们称这种状态只是叫做世间道清净，因为它还离不开三界，只是能够得到增上生耳，对不对？因为你的行随顺你的五戒十善，五戒造成了人道的种子受生，十善造成了六欲天的受生。如果你能够进一步的修学四禅八定，你可以在四禅天乃至于四无色天有受生的种子性，但是毕竟如此还是在三界内。所以呢在世间道清净，我们称四禅八定只是过程，世间道清净的目标称之为灭受想净定，不要让你的三受跟三界想作为你的生命的依止，对不对？因为受想只会让你的巡视三世间根本出离不了，所以你生命唯一的工作就是清净你的事，把事阿赖耶事当中的有漏种子清净转移，你的生命境界国土遭遇所有一切的隐业跟满业才有清净的一天。所以老实讲，转世成智才是生命的功课啊，转世成智才是生命的功课。所以呢受想只是过程，受想你只要觉知它，它现在给我什么受，我现在有什么想法，对不对？受想是不需要刻意随顺的，你今天应该要懂得法身功德无漏菩提种子是如何栽培，所以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去修你的作意。所以接下来取左缘转依清净之后，就叫学习修作意。修作意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能够了相，了种种相。 了三界相，了出世间菩提道相，所有这些的相你都能够要如实了知，了知之后你才能够起抉择的慧，对不对？如果你根本心不明白，对境不清楚，于境不如实知，你就容易在受想分别当中去造业，那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能够在这个地方起圣道无漏菩提种子的栽培，于是让你的四种子开始慢慢慢慢转世成智，而变成比较清净无漏的种子心田，它就会像周楚除伤害一样，把受想灭尽了，就会安住在一个类似涅槃不受烦恼系缚的状态。我们那个状态也还是一种定，我们称那种定叫做灭受想净定。可是这个定毕竟还是一个因缘法，那么触到你的罩门，你还是一样会从灭尽定当中出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成就定道的过程当中呢，修学什么四念处，在四圣地现观当中得一个圣道无漏的消息，对不对？什么消息？烦恼本空，清净本有。这个消息能够有了，生命能够一直不断的恒安住在法身慧命的功德行上面，你根本不会随顺三种杂染世间的因缘果的建立，你就会在三杂染的因缘果建立当中能够横出三界。好，先拉拉杂杂，好，把前行抉择到三摩西多地的因缘啊，大概跟各位讲一下。所以我们从内观自己的五蕴身，在五世身发现它不过就是随缘不自在的作用体，对不对？意识虽然有圣作用，可是它的性不决定，就看我们耳后要怎么做。如果我们不理它，它的习气长什么相貌呢？有寻有事等三地，对不对？总是离不开三杂染的系缚。于是你进一步就要问，我怎么样出离三杂染的系缚？那要引心向于不乱而住，对不对？所以今天这堂课就跟各位讲，怎么样引发你的心安住在不乱的生命条件底下。要了解心怎么样引发向于定，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不定。要了解不定，就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懂得用心，还是被心奴役？你是心的主人还是心的仆役，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我把章节反过来谈啊，章节反过来谈，我们把我们今天要谈的四谛，三摩西多谛、非三摩西多谛、有心谛、无心谛，反过来，我们先来谈有心无心的分别。有心无心的分别就是要告诉你，你懂得正确的用心叫做有心啊，你不懂得正确的用心就叫做无心。那么由于其是论这样子的分别，就可以看得出来，论主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无心，根本没得用，对不对？无心只有顺着习气流，无心顺着习气流，你根本没有出三界的可能性。所以要出三界，你一定要抉择什么？有心位，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可是有心呢，又有定相应跟散乱相应，对不对？当然我们要去远离烦恼，烦恼就是散乱的因缘，而去怎么样呢？而去趋向于心不乱的因缘。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谈。那么如果你们有带这一本的啊，带这本的，我们来看一下欧阳先生他给这一个三摩西多谛所定的大科，我们稍微标列一下，在标大标124页倒数最后一行四个字，我们上礼拜看到了寻视等三谛续净相事结束，接着我们来看净用。我们的生命境界到底要怎么样用心才可以得善巧呢？啊，所以在124页这边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哦，不长，就把三摩西多谛的大科大概分成底下几项。所以他说，又复应知七与四时本末作意明定方便，到这边是一段。所以等一下我会依照这个顺序 好，这是我们这个有心无心跟非三昧律讲完之后呢，我们就来先讲定方便。方便不是我们现在对于方便的解释，方便其实就是我们修定的方法，修止观的方法，在本论才叫做方便。你没有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你就没有修三摩地以及出世间道清净的方法。你得不到止观的方法，出三界是不可能的。这些方法就叫做定方便。我刚刚讲过，要清净所缘才有办法转所依，对不对？那么你取到了清净所缘之后，你就要懂得正作意，要修你的作意。作意的意思就是要警心，让你的心不断去抉择，这个是我要随顺的，这个我应该要远离的。好，我们等一下都会提这些事儿。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七种作意。今天呢，大概肯定跟各位谈不到四十种作意了，不过我大概会谈到其中的十一种吧。不过以其中的七种最重要啊，我会详细的跟各位大概谈一下这七种。七种大概是用心的次第了，怎么样操练你的心，它有七个步骤。你只要从你现在这个心的位置，首先你要觉知现在心的状态，然后呢去知道你这个心的状态是什么，怎么样去对治它，那远离要朝向什么目标去完成。目标完成了没有呢？那么目标完成的状态底下，它又有什么样子的障碍跟问题需要解决，于是你今天又要怎么做。所以要保持调练那个心。所以定方便包括两件事情，第一个要觉知心现在的状态，第二个要觉知心知道从哪来，发生什么问题，就知道要往哪去，对不对？所以知道心怎么来，能够令心往哪去，对不对？能够不随顺无明行的习气，这个就叫做定方便。定方便就是让你的心保持这样的警醒力，一旦有念头了，不要不理他，问你从哪来，你是何伤，你是什么相貌，然后呢令心往心不乱的地方去，对不对？你能够有这觉知的本事，就叫做得定的方便。那么其中呢，他从一地到一地总共会经过七个操练的阶梯。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了相嘛，然后次第圣解作意，一直到加行究竟果作意，这是操练心从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的七个阶梯，七个步骤啊。所以定方便这七作意是心操练从一地到一地七个阶梯，七个步骤。另外的四十种作意只不过是它的别相啊。那别相我想各位开始修炼你的定之后慢慢再去学就可以了啊，其实不用去读完四十作意才可以修定的。好，那么作意就是能观了。那么这七种作意的所观境界，就是要明白总归纳四相，别开就三十二相。所以这四相三十二相，欧阳先生就称之为定的相貌。你在往把心朝向心不乱的状态去走的过程当中，心会发生很多不同的状况，对不对？这个就是作意要观察的对象。所以作意力要观察的对象，就是归纳为四相，开作三十二相心的相貌。所以作意是要告诉你，你要怎么样用心。那么新的观察对象略说四相，广说三十二相。那我当然也不会跟各位讲到三十二相这么多，主要会跟各位讲到四相啊，就是主要的归纳四相，四相里面再开出中间的四相，沉掉乱浊这四相啊，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么我们也今天也会完成底下第三个课，这三个课叫做五盖实非实。五盖是哪五盖呢？贪啊、嗔、昏沉睡眠、调举误作，还有疑，这五个现在记不下来没有关系。这五个会什么？这五个会让你，如果这五个非常的猛烈，它会就像是乌天暗地的把你盖在那个挖沟里面的，你根本就忙在搞茶壶里面的风暴，没有心去想应不应该要处理要往哪去，你根本没有心去想这个事儿。为什么有些人觉得他没有空， 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他说我每天都很忙，为什么很忙？老实讲，你如果升到天界去，天界的人也很忙，忙着干什么？忙着受乐。光妻子，光皇宫就已经忙到，光他所率领的仆役，对不对？每天受乐的受乐具的多元性，受乐具的多元性，忙到忙到没有空去想别的事儿，对不对？他说这么多事情都忙不完了，我还有空去读经学论，没那事儿。五盖就是这个，当你被五盖忙得团团转，他也会很忙了。有些人会在里面会觉得生命还蛮有意义的，有些人会得到权柄，会觉得自己对这样的生命有主宰权。可是那是福报还好的时候啦。可是等到你的福报啊不经用的时候呢，你的意志力掌控不了，你权柄失去的时候呢，你就完全被宰割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对不对？做人恐怕求死都不得了，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定的障碍。那么知道这五盖是定的障碍，就要知道怎么去对治这障碍。因为你要先开心门，你五盖的门不开啊，你根本不想去修定，根本也不想去学会。修定学会的门根本无门可入，所以你要修对治，对治这五盖的障碍门。五盖的障碍打得开，才有办法启动你的闻思修慧，得闻思修慧才有三乘菩提。所以三摩西多是开耳后闻思修慧门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五盖如果不调，有人一开始学圣道就说你跟我讲方法，跟你讲定的方法入门永远是除五盖。除五盖要远离无法，这些事情要调五心。我们大概如果各位应该都很普遍的读过这个小止观、六妙门啊、或者是四禅波罗蜜，这些呢都是告诉你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五盖的问题障碍不去对治它，不去解决它，你根本没有去修二道清净的可能性。闻思修慧起不动，二道出离根本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完成。好，这个是我们这边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在前面呢，他安利门，安利门就跟你讲定有几种别名，比如说像是禁律啦、解脱啦、等持啦、等智啦，大概有四大类啊。安利就是它有种种的不同的别名。那我们今天呢，佛陀比较会主张我们修四禅，当然四空定大也会要修了啊、不过最主要就是四禅。四禅里面呢，初禅最重要，因为初禅是离欲的入门。那么离欲包括要离无法，等一下我们也都会提，要怎么样离开欲恶不善等无法，才有办法去证初禅的五支相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再加上四禅啊，各自的四支五支啊，五支四支五支四支，总共有十四支。我就不懂为什么欧阳先生这边写十二支分啊，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啊。不过大概就是等一下我们入文来看啊。那么跟种种的别名，比如说是宪法乐住啦，这些啊都叫做定的别名，这不太重要，都是名词上的问题。然后呢，经中要门就是阿含经里面去教怎么样修三摩地的一些名词解释，我个人也觉得不是太重要。然后呢，像解脱等执等智的别相，我也觉得不是太重要。所以我今天只想跟各位抉择什么七作意、四相啊、四相所缘、五盖的实非实，还有四禅的十四种之分相。那怎么样入初禅，我会讲的比较详细一些啊，比较详细一些。厚厚的一些法相名词，就等而后你们比较专修啊，专修等持地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详细谈啊。那么墨学一开始学讲《瑜伽师地论》，也选读了很多这一段啊、以及声闻地里面教三摩地的各种道理跟方法啊。那么其实目前教止观的教定学的比较多，教观道的比较少。墨学比较重点修观道啊，尤其等一下我们下午就会谈，你得到止观双运有四种方法。一种是由增上心引发增上慧，但是不决定； 一种是由增上会引发增上的心，这是决定的啊。那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止观的双运整道啊，这个是一种方法。那么我比较会介意用增上会引发增上心的方法啊，这个是唯识教观一个善巧。当然了，妙心长老还是非常鼓励你，有时候啊没事干，也读经学论，也碰到鬼打墙，无法进步的状态，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就是拜佛经行，然后呢拜忏，尤其他老人家建议你拜大悲忏，心保持在慈悲喜舍的状态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这是四种无量心，让你的心，因为这四种无量心虽然是共外道的修行方法，可是它刚好也能够对治一些五盖，所以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来让你五盖能够调伏。然后呢主要要修什么两种事情，第一个是无相，第二个是增上慢。无相方便道是整个唯识观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你只要经常心安住慈悲喜舍，五盖不生，五盖不发生，然后呢再去得透过闻思修慧去练习你的无相方便道，还用般若经跟你讲一切归无所得来调练其心，你就根本不可能有增上慢，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安住你的心性，你就会调伏远离五盖，然后呢在闻思修无相方便道的唯识教观，然后呢要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远离一切的增上慢，有所得见一概都泯除，一概都泯除。我只要他的智慧，只要那个法位不染着之，对不对？渐行渐舍，一直不断的无量的增上，只管用功不问收获，心智慧自然止观明净，止观明净。这是一条墨学自己体会，我个人觉得比较受用的方法。我今天给各位介绍的三摩西多也就是这条道路。好，那我大概就会跟各位抉择今天要谈的东西，但是要入门之前首先要知道什么心是不对的。所以白板上我写了两个地，一个就是无心地，一个就是非三摩西多地。什么是无心的状态？无心不是没有心，是底下这五种定义的状态，我们称它为无心。无心根本不能用，永嘉大师正道哥有这么一句话，无心恰恰用，他的无心是没有妄念的意思知道心所缘没有真实的意思。当你能够如实了知心的所缘都是妄相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心不随妄转，这个时候是无心，无心恰恰用，对不对？这个时候正是恰恰用心时，所以他还是要强调有心用，要善用其心，千万不能够把永嘉大师正道哥拿来就这样，我就没有心，心落空，空无际，空无际无心用，根本就是跟白痴一样。今天你的无漏圣道的观道绝对不是无心，你不懂得看到有心，看不到心的相貌，你能够不了心的相貌，你根本无法加行。所以有人只管放空，放空只是心止习不散乱，落于心一静的一种方便而已。只管安住呼吸也对，只管安住一个什么这个种子字啦，或者是佛像啦，或者是某一种音声啦，也是一种定道，但仍然非观道。所以你一定要把定道跟观道的道理跟方法，以及他们两个其实是不二的。老实讲，定是不离于观的。老实讲，你看到你说你要专注一个种子字，种子字难道不是观心吗？不是一个观，种子字难道不是一个意识吗？对不对？你不了其意就是心愚痴嘛，愚痴相应行嘛。所以因为你明白什么才是正确的，那么凡所有相为什么是虚妄，你明明白白这个东西，所以相一起的时候你就随顺缘灭，对不对？于中不做取舍，虽然不取舍，心有没有取舍？有没有？就明明白白知道嘛，知道它是有过患的，不随顺它嘛，这是不是抉择？是嘛。所以修行一定是经过失责，然后不断的犯错而后修行，对不对？失责正道，修习心，错了就改，不会就学，让你的心状态一直不断的安住其心，降服其心。先降服前面的条件，安住到目前的状态，然后知道现在状态的过患，一直不断引心向上， 一直到你的心入于无上乘为止。这个是你操练心的阶段跟过程，啊，不是叫你落在某个状态。所以整个《金刚经》就是整个修止观二道的一种修行法则，它根本跟我们这边瑜伽师论所讲的法则没有违背，没有违背，只是他讲的道理好像必须要有人解释，瑜伽师论就比较讲方法，对不对？好，我们大概就谈到这儿。那我继续，我们看125页最后几个。那么如是第四行，如是说等引地，等引地就是倒装句，引发等，等就是等词的意思，引发你的心，带你的心向于等词，等词就是平等住的意思啊，平等住，不落于昏沉，不落于散乱。你不落到昏沉边，不落到散乱边，你那个心就叫做等词。等词不是住什么地方哈，等词就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不落到昏沉睡眠去，它不落到吊举误作去，对不对？它不落到心极散乱边或者极沉默边，它都不落。那么因为它不落两边，我们说心得等持住，是这个意思。不是叫你住在哪里，住一个所缘境，那是一种过程，观所缘空性，那才是真正的圣意，对不对？借由这个方便达到那个圣意，才是止观二双运等道的目标。所以止观二道其实是不二性的，这个明白。我们从一个地方下手，只是一种传承上的方便，所以要先懂得怎么样用心。于是呢，底下就开始讲自信不定有十二相，白板上就写了，啊，有十二种非三摩地的心相，要懂得这十二种相，你的心就是不得定。怎么让你的心不要处在这十二种状态底下，对不对？只要你的心处在这十二种状态，你的心就是散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啊，所以有十二种相，我们把它称为叫做非等引地。非等引地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如果放逸随顺，让它就住在这十二种状态底下，我们说你这是放逸懈怠行者，放逸懈怠行者。然后再来呢，用地建立门，心乱不乱建立门，生不生建立门，分位门跟地义建立门，用这五个定义去厘清楚，如是说有心地跟无心地。而我们今天呢，本论就很清楚的用这五个定义来区分有心无心，而抉择什么？抉择有心地，而有心地又有定啊，非等引啊，等引地跟非等引地，当然又抉择什么？抉择等引地。说种种相是要你起抉择慧，不是要跟你安利建立这么多法相的道理名词的解释，搞清楚。背清楚这么多的解释没啥用，长知识而已了。你在这个地方巡视即巡视，心就即散乱。随着有人跟你讲过一次明白了，他就替你抉择，你也就信他了，自己这样子抉择也就得到受用，就这样子安住其心，降伏其心就好了。学佛本来是这么简单的，如果你得到三知识替你抉择，那是很幸福的。自己一定要硬 K 像墨学报的这个书搞这么多年，实在也很辛苦，妙老走得早，对不对？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今天要知道什么才是学佛的正道啊！好，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有所强调。所以谈这么多的相，今天很快的跟各位这样子起一个决定，我们把这个东西不是正确的方法先搞清楚，先看你的心有没有相应这种方法。如果相应这种状态，不要不要不要的方法是什么？知道它的过患是什么？那过患就是三杂染时间，轮回不停嘛，得不了出离嘛，对不对？这个是很有过患的，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涅槃没有烦恼的吸附，那是多么自在，多么有能力的状态，那是值得追求的事情。所以因此之故呢，我们安立为三摩悉陀地、非三摩悉陀地、有心地、无心地，这四个地是要讲我们对于这生命境界的用处，怎么样用心，对不对？用心随顺无明行，那么你就是三杂染。如果你能够用心向于等持，不落于昏沉，不落于吊举，能够平等住，你心就能够产生止观双运转道的世间道清净跟出世间道清净的可能。你的心引发在这个等持住，才有机会透过闻思修慧成就三乘菩提，这是而后整个 本地分它的升起之地啊，各位应该要很熟，我请你们背哈啊，这个整个十七地的升起之地应该要很熟。好，我们把这部书摆在旁边，看到白板，从五门来分别有心无心。那我不讲有心地，我用无心地相翻，就是要知道有心地是什么。那心，心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六意识啊，六意识。那么何谓地师是建立门里面所谈到的无心地，他说啊，在这三地啊，请各位注明一下，这三地都是在我们刚才上次课程谈过的有寻有事等三地的哪一地啊？有没有老三告诉我，这三个无想定、无想生、灭尽定都是属于有寻有事等三地的哪一个？无寻无事地。这三种状态都处在无寻无事地啊，都处在无寻无事地啊。那么不因为它无寻无事就没有心了，无寻无事有很多，从二禅以上都是无寻无事，可是只有这三个状态是属于无心地啊。所以二禅还有心哦，三禅也有心哦，四禅也有心，乃至于四空定除了非非想数定没有心之外啊啊，其实它不是没有心，它还有维系心在。除了这三种定我们称它为无心，其他的无寻无事地还是有心用啊。你不要以为其他的地就是无心了，因为它无寻无事了。无寻无事只是不依名言啊，不寻是一言尽而已。你不去寻是一言尽，心才比较容易定，对不对？比较容易定，但并不是没有心可以用，还有维系心可以用的。但是这三个定没有心可以用，你也用不了心。两个状态通外道，一个呢是佛法同意你暂时在那边稍微休息一下可以的。那两个通外道，无想定是外道定。无想定在哪里呢？无想定依附在四禅，无想定依附在四禅，对不对？它是四禅的顶，摩罗的住处啊，摩罗的住处。他就劝你，哎呀，心啊，六意识心都是乱的啦，你不要去管它，落的一个无心用，对不对？他会极端的呵斥心的啊，心的染污，强调心不用才是清净的。不正确，佛法认为心要善用才是清净。开始入修，你要知道善恶取舍，这是入手，绝对不是无心用。所以无想定，那无想定的种子如果熏多了，这一期报尽了，你到哪里受身？无想天，无想天就是色界的顶啊，就是色界的顶，那个叫做无想生，生就是受身，你到无想天去受身去了。那无想天的受身因缘怎么来的呢？因为你常常喜欢修无想定，你喜欢长时间打坐，心又不得用，对不对？心空空白白的，对不对？坐七天跟一刹那没什么两样，心若无际，愚痴相应行。报尽了之后在哪里受身？当然你不喜欢欲，不喜欢恶不善法，于是你就啪到哪里受身？无想天去受身去。好，那么第三个状态呢，是佛弟子可以暂时在那边休息的地方啊，那就是灭受想，你加上两个字，灭受想静定。你不断的观察受想的过患，远离受想的系缚，对治受想的分别，你慢慢就会一地一地增上，从无所有处地，或者是从非非想处地，再超越，再观他的过患，超越而进入灭受想静定的状态。他是在世间相啊依止，能够转依到三界外，类似于涅槃的状态。三果圣人以上就可以住在这里啊，三果圣人以上就可以住在这里。三果圣人有两个住处，第一个是四禅顶，四禅顶有五不还天，三果圣人也喜欢在那里住。还有他如果喜欢定一点，他就直接冲破无所有非非想处，到灭受想静定去住他个八万大劫，住他个八万大劫。好，这是密经定。这个例子大概是魁杰法师前身的例子啊。玄奘法师西行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罗汉，刚好出定啊，刚好出定，他就问说：“释迦牟尼佛出世了没有？”他说：“他已经灭度了。” 好，那我再入定。他说你不要入定了吧，就赶快往东方去哈，看到有皇宫很热闹的地方，去那里受身。我回来的时候呢，收你当弟子。啊，前身的大罗汉啊，后来的这个玄奘法师的大弟子，听说前身是这样因缘，他所住的定就是密经定。那有一个在鸡足山入定的是谁呀、啊？大迦叶，他为了要传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对不对？所以发这个大愿啊，虽然他是以罗汉身，可是发这种菩提愿，为了要传佛衣钵啊，传佛衣钵，所以他也入密经定啊，为这个心绪。为这个心，维持这个心绪，保持这个心绪，乘愿而来啊，乘愿而来。那种状态就是密经定。所以密经定初定的因缘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入定之前的愿。你立一个初定啊，触到那个状态，初定的因缘。你入定以前设一个因缘，否则的话就是八万大劫。八万大劫是自然苏醒，对不对？那你那个醒来之后会遇到什么状态，就不决定了，对不对？那是不太稳当的一条路，好，这是第四摄门，就三界九地当中来分别的话呢，无寻无事，除开这三地，其他的通通都叫做有心地，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前面的五世间相应地啦、异地啦、有寻有事等三地，除开这三者之外，通通都是什么？有心地。所以密意就是跟你讲，这三地不要常常去住，除了密境地还可以偶尔去 QK 一下之外，对不对？那你要去住也 OK， 那是你遇到比如说末法的灾难，对不对？发个愿，把你的身心，你因为身也可能被破坏掉，对不对？可能身会受大苦，于是那个时候的圣人可能可以暂时到哪里去密境地去住一下，但是入定以前他发个愿，只要因缘清净了，他就回来。有声音用就用，没有声音用再去投胎，再去投胎，啊，那这个是一种，这是一种避难的方便啊，但不是一个究竟。好，这是第四摄门。第二个，以心乱不乱来去分别它呢？那何为无心地？首先要谈到四种颠倒。什么叫四种颠倒？常乐我净四种颠倒。明明法性是常，你一定要去执着有常。当然，你这种人也可能知道无常。可是他就一定不断去追求有法真常，我要去追他。追求常是人的习气。可是当今佛入门了、啊，佛法入门，有一票的人很喜欢去追求真常道。真常道人的习气，先去对治我们比较出众散乱的习气比较重要，对不对？先去如实正观何谓无常法性比较重要。而无常法性是谁造成的？心的法性就是他，对不对？先观心的无常，先观心的无常，由心的无常所观的一切东西，所思维寻思的东西，哪有真常的？你不懂心不动不乱，自信决定的那个涅槃大定，你根本不懂，你根本不懂，对不对？何必带着无常的心去寻思真常干什么？无常心你到底看到没有？你能不能保认的去如实正观无常心的心相？这个看不见，你用无常心找什么都还是无常，找什么都是无常，这是非常重要的入门。然后这是四种颠倒的第一个常，第二个乐。不管你今天起乐受、苦受或不苦不乐受，他的自信都是什么？都是苦的。什么叫苦？苦的定义就是不自在的意思。苦不是你感受上的苦，是不自在，你拿他莫可奈何。暂时得利了，最终还是灭坏。不堪一用，不堪一用，没有可保任的事情，没有可保任的事情，可是你却一定要保任它，因为你有常见嘛，对不对？常见不得力，不得力，心不自在，心不自在，任何受，暂时的受，都只是受苦的因缘而已。因为心不得力，不自在故，我们明这个三受自性是苦。可是大家也知道有苦，可是就为了那几滴蜂蜜去追求。追求，追求之后呢？追求它是苦，保任它又不住，然后呢？随灭之后又剩更大的苦。这个实相经过几次了，还不知悔啊，还不知悔，不肯出离啊，对不对？就这么样坚固啊，很精进啊，精进什么？精进烦恼道，精进烦恼道。这地方不知道过患，不知道寻思过患，这个叫做散，这个叫做乐道啊。然后呢？常乐我， 明明没有我，我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情执而已嘛，就是一个成见，应该有我嘛，否则怎么有一致性呢？对不对？怎么心相续，宇宙应该要有一个本质性不变的我嘛。所以有一派学佛的人就喜欢去找那个本质性不变不变不动的东西，不变，你心是无常，怎么会找到不变异的东西呢？对不对？真的不变是那个离体，是那个道理，是那个真理，那个东西有没有？当然有，唯能信解而已啊。你心还是无常散乱的时候，你能够怎么办？你能够怎么办？赶快引发心向于等持住，才有办法在等持心底下去修无漏观道，这条道路比较快嘛。你不去干这件事情，去寻思散乱，那还落在三界色嘛，对不对？学多了，你的无漏种子还是不没有力量，还是没有力量。第三个门，生不生？哦，对，还没讲完。长乐我净，什么叫什么叫清净？空性相应行才叫清净，恶无我行才是清净。你只要不是空性恶无我相应行，通通都叫做不清净。不清净倒也不是说人尸体烂的那种不清净，对不对？尸体烂呢，在大地里面也做大地的肥料，它没什么好不清净的，对不对？大树花朵还把它当肥料，把它当作它四大长养的食物，对不对？它哪有什么清净不清净？所以清净不是我们今天的想法跟感受而已。所以清净的意思就是障碍，只要继续拖着我们在三界受身的因缘，通通是不清净的。可是我们总是认为，只要我抉择正确，世间当中应该有清净才对。你有这种想法，就叫做颠倒。你随顺常乐我净四种想法，就叫做四种颠倒。这四种颠倒常常这样的随顺行，就叫做乱。因为这种乱心，失去你的本性。什么叫本性？啊？什么叫本性？世俗力来讲，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对不对？圣义地来讲的话，就是恶无我圣义空的道理。再进一步，心原本可以不乱不动不变异，那个若且常在定的本性，那个可以达到的。可是因为你心随顺散乱，为什么散乱？散乱的意思是什么？四种颠倒。你只要随顺这四种颠倒，你的想倒、心倒、见就倒，对不对？这七种颠倒是无欲邪思论所说的，你常常随顺这七种颠倒，三界一定有你的份，而且是越趋下劣，不会变得更好。让你的心能够观四种颠倒的过患，不随顺心，让它随顺被它绑的腾腾转，对不对？能够于四种颠倒不颠倒，才叫做什么？才叫做有心地啊。本论是这样定义的。你只要随顺是颠倒，不知道是颠倒的不正确。你心常常随顺是这种颠倒，那种心就叫做散乱。因为这种散乱失去你的本性，啊，失去你的本性，失去认识真理的本质性，那么你的心就是无心。因为你没有正确的用你的心，这种散乱失去本性的心反而叫做无心地。啊，什么叫有心？不于是颠倒，颠倒的人就叫做有心。但是他不见得就会用心哦，还要进一步增上修啊。所以要心远离四种颠倒。前面跟你讲的嘛，要远离这三种，对不对？共不共外道的三种心的状态，因为这三种状态没有办法进步，对不对？所以要远离这三种心的状态，心才能够进步。然后另外一步要远离四种颠倒，对不对？第三种生不生因缘所建立的无心地。何谓生不生建立门的无心地呢？他说啊，主要有这三种。我们上次在有熏有异地的时候有讲过，我们心要发起要有三组因缘。哪三组？根不坏，对不对？你的六世所依的根不能够坏，境界要能够现前，对不对？要有根有境相对，还要有一个什么能生的作意正起。这个作意的心要能够让根境是三合合，对不对？好，这三组各有几个因缘，所以加起来总共有八个因缘。你们注明一下，这三组总共，我这边有写，总共有八组因缘。这八组因缘如果随顺心会生， 如果这八个因缘有一个违缘，心就生不起来。所以这三组的八种因缘，只要有任何一个违缘，或者是八种因缘通通违缘，那么心不生，也称为叫做无心地。所以要八种因缘具足，八世心王以及相应的五十个心所生，生出来的状态叫做有心。只要有一个违缘不具，心不生，就叫做无心。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请注意旁边注明一下，圣道行者要保持八种因缘随顺心，但是要明相应处，因为三种合合只是叫做处，处性不决定。但是如果你能够觉知处的相，知道你心是怎么生，心是怎么灭，你如实观心的生灭，这叫做明相应处，这种人才有修圣道的可能。所以不要落于无心，要有心用，但是要觉知心相，心才能够善用。你如果不能够觉知心相，心就不得其用。啊，这是要跟你讲抉择的，啊，抉择的，怎么样让你的保任你的这个六根不坏，对不对？怎么样要能够取所缘清净你的心，对不对？怎么样修你的作意，能够增上圣道？所以修行就是这三件事儿，对不对？保任你的根不坏，不是你爱恋你的身，而是根是修行的法器，因为你一根才有增上缘，你一根才有具有一。如果根坏了，你没有心可以用，对不对？没有心可以用，圣道无漏菩提种子没有力，不生作用。所以要保热你的色身平等，是吧？二者境界要现前，那境界现前是随你的作意抉择，所以你要取舍你的作意所缘，然后要正确的修正你的作意，对不对？所以保任根不坏，亲近你的所缘，修正你的作意，让这八组因缘随顺圣道发起来，这叫做有心，而且是善用其心。应该要这样子知道啊，不只是定义过去就好了。怎么样保任你的心在什么状态底下，这个是我们第三门的定义。好，第四门的定义，分位，这六个分位是无心地，其中有三个我们刚才讲过的，哪三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这三个我们刚才在第四色门已经谈过了，对不对？共外道的无想定，无想定的受生无想天，以及灭受想禁定，三果圣人的住处。好，这三个刚才在第四色门，把它称为叫做无心啊，刚才也讲过了。那另外三个无心地呢，是这三个，哪三个呢？第一个的无心睡眠位，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无心睡眠位？因为睡眠位有些时候还有心啊，在心理学家让他认为，大概每40分钟，我们都会有一个眼球快速运动期啊。我们心理学叫做 RPM 啊，眼球快速运动，所以你只要看一个人睡觉，眼球咕噜咕噜咕噜转，可是他没有醒，这时候你可以跟他对话，他有时候还会跟你对话，可是他根本不觉知啊，他根本不觉知，这种状态叫做有心睡眠位。可是当你 RPM 你的眼球不动了，就会入到比较深层阿法波比较旺盛的状态底下，那个叫做无心睡眠位，你就睡死了，在那个地方没有心可以用，啊，所谓无心的意思就是前五识当然不起了，意识也不动，所以前五识睡眠一定是不起的。但我们讲了无心是特别讲啊，意识相应的受跟行啊，受跟想不动，受跟想啊，它停住啊，停用的状态。第二个呢，一个闷棍或者是非常大的剧痛，让你的心闷绝，不想理它，人有这种能力哦。打得非常痛，当你身心受很大的剧痛的时候，包括你过度的惊吓，你就会入到这个闷绝位，呼吸一下上不来。像我们前阵有个小孩子跟他爷爷搭什么铁牛车，然后摔到田里面去，淹了15分钟啊，是不是平常人大概就死掉了，他就入到无心闷绝位，然后起来之后呢，就个半小时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呢，我要看夜市人生， 我怎么不会？我要读《瑜伽师地论》。那刚才读到分位建立门，那下一个门是什么？那这居然是看夜市人生。好啊，这就是无心闷觉位啊。那闷觉，我们死亡前也会经过闷觉的过程啊，有一个闷觉的过程，闷觉再醒来，意识就脱体了啊。所以一定要在闷觉前啊，你要善用其心，让你的心清净所缘，对不对？随顺你的正愿。你才能够升上处。如果你最后那个闷觉前的那个那念心是大狂乱，你绝对升不到好的地方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第五个的灭尽定位，我们刚刚谈过的最后一个无余一涅槃界。那么在这六个当中，其实我们其实谈前面的五个啊，五位无心，最后一个无心才是真正的地方啊，四果圣人的住处，无余一涅槃，你已经没有必要去用这个身体，身体已经先业的因缘报尽了啊，先业因缘报尽了，那个叫做无余一涅槃界，没有五蕴身作依了，心就不再需要被涅槃相为缘的因缘逼恼去受身了，你没有必然受身的因缘，对不对？在那里你心也不散乱，那种状态我们称为叫做无余一涅槃界。第一个，先业报得的五余啊，就五蕴一没有了，就坏了啊，坏了，然后你也没有那个意乐去取得下一期的依处，你没有那个爱取心去要取下一期的依报身，你没有那个心去。当然如果你有愿可以，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是生死自在的，所以不要想象无余一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先业报尽，它有没有爱取心驱策它必要去受身，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反过来想，这个时候心不是最自在吗？问题是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嘛，是随愿往生的这种状态。所以如果你没有愿，你就这样子无余一涅槃住嘛，对不对？有愿就随愿去嘛，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不然的话呢，有业重往生嘛，最后一念心驱使往生嘛，所以往生就只有这几种方法。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五种五种无心位，而抉择最后一个无余一涅槃界，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抉择的地方。那除开这六位之外呢，都是有心，有心。你要达到第六位的无心，无余一涅槃的真正的无心位，好的无心位，那么你要用其他的有心位修加行，达到无余一涅槃界才可以。无余涅槃界是一种自然无为的道果，你心没有了障垢，没有了妨碍的因素，自然而然心就住在那里，对不对？你只要等现业报尽了，这个色身败坏了，你就不要再用爱取心去取后有了，对不对？那你能够真的不去取后有的狂乱心，那你要透过加行来用，加行要有心地才能够用嘛，对不对？透过有心地的善用，才能够达到无心地的最好的位置，就是无余涅槃界。所以有前面五个，其实佛陀都不建议啊，再让你常住。他抉择第六心无心，可第六心无心，他没有办法用。所以他一定要借由有心地去善用其心，达到二道出离，才能够得到无余涅槃界啊，是这样抉择的。最后一个第一，以最胜意来看的话呢，你只要阿赖耶是有一分没有清净，都还叫有心啊。只要阿赖耶是有一分心相续的种子相续相，那么你都还是处于有心位。所以阿赖耶识的永灭才是第一，这个也是我所以用红笔写起来，这个是正确的无心。所以我们最后要怎么样呢？最后还是要达到无心，因为没有必要用三杂染的心，三杂染的心是不需要用的。心的正作用本来就是磨来磨现，好吧，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就是这样子啊。用心之在本来就是如实显现，直观明净的。但是呢，你怎么样呢？你随顺增减想，对不对？起种种的受想分别执，那个是问题之所在。所以要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曰有漏安利他的名字，因为他色常有漏种子，他喜欢收集有漏种子，喜欢收集有漏种子的习气就叫做阿赖耶识相。你不要再去喜欢收集一堆的有漏种子，才有办法有一天让阿赖耶识永灭。只要阿赖耶识还有一分无明在，你的心相续就不清净，对不对？我只是要 我们的心不随顺有漏种子的相续，对不对？没有跟你讲道地的相续，那种法身的慧命它是不存在的。道地对于道地的生命境界，对于菩萨行者而言是真实不虚的。他从开始修行就转一直在法身功德上，他根本就慢慢的随着业啊，让我们的有漏种子报尽，对不对？随缘不造心殃，对，慢慢慢慢慢慢这些业就清净了，业尽情空，六情事就产生我们的法身功德的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心智跟大圆心、大圆净智，把这个转八识成四智的大作用成就了，你就是圣人。好，这个是我们这里。好，再来快快的看这十二相。好，我们就下课啊。那十二相呢？第一个，自心不定。我们的前六识哪些是自心不定啊？五识身是自心不定。其实六识身当然本身也是，可是这边呢，抉择修定不依止五识身，五识身无法修。可是当今有一派人说要依五根或者依五识修，不正确的啊、哦，不正确的，因为五根离明眼，五根明明眼，你看的那个心只能够得奢摩他而已，奢摩他最高最高，如果你没有闻思会，你还根本修不了最胜的密经定。对不对？如果你们半点观慧都没有，一五四或一五根是得不了圣道的。你如果没有闻思圣意的道理，你依着五根，你依着五四修，心只是落于空空的无际而已啊。得定是有可能的，你要说成就观道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有人说一根修，那一根是什么？一根性，不是依着色根。你只要让色根不动在那边杵着干嘛？对不对？心是不进步的。啊，那个是错误对他的解释。所以真正说依根修，是依着那个根的真正的圣意的道理修，不是无心修啊，啊，不是无心在那边修啊。所以五识身不是我们修定的依处。啊，你只要放任你的五识，眼去攀缘外色，耳去攀缘外声，对不对？五识驰骋外界，去一直不断的分别外相，心是散乱，所以五识身非定地。先把它排除掉，一个一个排除。好，你不用五识的，那你说我有意识，可是意识还是怎么样呢？五十一个心相应心所在那边不断的起灭不停，对不对？没有办法落于一境。所以第二个缺清安，缺清安的理由是什么？心纵使能够爱要在某一个境界当中不散乱，它仍然不叫做定。欲界的人啊，我们呢、啊，欲界定可以专注一缘，心可以入住于一境。很多人说我心专注就是定，通散心位的人可以说那叫定心所。可是圣道的定不是这个，不是在欲界定当中心住一缘，心系在一个缘境上面不动不散乱，不是，要有清安含润。什么叫清安？清安是相对于我们的有漏种子的粗重性，你不受种子粗重的气负，你那个心相对讲清安。清安绝对不要讲的那个受，清安是相对于不受粗重种子的气负。什么叫粗重？长烦恼嘛，对不对？生恶业嘛，对于有医生有这种爱取的大意乐心嘛，这叫做三杂染嘛。你有这三类杂染的种子相续性，你的心就是粗重，就是粗重的随眠型。于是你会给生命找一堆的借口，找一堆的理由，不干这个，不做这个，对不对？做了也都不能够清净，长很多的烦恼，造很多的恶业，然后呢，身心不受用了，你就急急要去找一个父亲母血新的生命的因缘去投胎。都是缺什么？都缺清安。所以心专注不等于定，心能够专注于一个清净所缘，再加上清安片起，才能够叫做三摩提多。所以缺清安，你的心纵使住于一缘都不能叫做定，这是第二个。好，纵使你有了心住一缘，纵使你能够发起清安了，可是呢不发趣。不发趣是什么意思？你还爱要于欲，你还爱要于欲，你还在欲恶不善法当中流连， 你会有取舍了，你还在欲界二不善法当中去取舍一个地方常住常受用，不发去什么，不发去密室种禁定，不发去无漏圣道的四三门国，你对于两道清净你根本没有意乐，那叫不发去。你不起菩提心，不升起修道的心，那还是不掉定。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他的定已经不共外道了啊，所以一个一个开始剪除。好，你纵使懂得欲恶不善法是不好的，他已经不落于第三个相，但是呢极散乱，一下子啊药师佛不错，一下子地藏王菩萨也不错，一下子观世音菩萨也不错，一下子嗡阿吽，一下子嗡嘛呢叭咪吽，虽然你满口都是圣道的相应法，心还是极散乱，懂吗？心还是极散乱。那更不要说你还在欲界里面打转，去转很多的那种心绪，那心当然更是散乱。好，你说心不散乱，我通通不想，对不对？只管打坐，心让它不动，那也会变成底下第五个相，太略具。你心太常不去想了，心就不得用了啊。浅的叫做昏沉，极沉默的叫做睡眠，对不对？那叫做略具。略具的意思，心不得用，心不起分别，空空洞洞的，心落于无际，这个也不叫做定，也不叫做定。好好，纵使你不散乱，也不太沉默了，但是你的禅之相没有发起来，就是这叫未正德。未正德的正德得什么？得我们的四禅的禅之相。我们先不谈别的，先谈初禅的五之相。初禅的五之相没有发起，表示你未正德。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得作意。作意的目的就是要得定，就是要起无漏的圣道观。你如果不得这个善巧，叫做未正德，对不对？该得的你没有得，不该随顺的去不断的随顺，那心就是落于非三摩西多。那么你进一步要能够得初禅的禅知，初禅禅知得了之后呢，你要观初禅的寻思过患啊，要由定生喜乐啊，离寻思能够生出二禅，然后离喜去生出三禅，离乐去生出四禅，对不对？观色蕴的出众均入于无色，观无色的出众而入于灭受想定定，对不对？一地一地增上，然后呢开始逆次第回来，开始超越三昧，开始无相方便住，这才是圣道。所以修定是要让你的心调柔，不去爱住在哪里，不去一定不住哪里，哪里都可以去住一下，可是无住相可得，永远修学无相方便住。然后呢于中用般若心药归无所得，以无所得来调练其心，远离一切的正上慢，这种无修无证的人是最高的品位，这种无修无证的密意语言叫做最高的品位。所以未证得从最初的初禅五支相开始，那五支相一支都没有，乃至于缺一支都不叫做初禅，要五支相具足的人才叫做正得初禅。纵使你正道初禅的五支了，你没有办法正道四禅舍念清净，就叫做未圆满。所以未圆满者就叫什么？没有得到四禅的舍念清净。因为在我们四禅八定当中，四禅是佛陀的住处，四禅是佛陀的住处。为什么？因为四禅最接近清净跟空心的状态，所以在那里你可以在心地风光当中自己坐证空性，自己去体会涅槃的味道。所以一定要懂得舍念清净的禅之相啊，到那一支到了四禅地的时候呢才叫圆满。可是即便如此，即便你能够得初禅二禅四禅啊这样的根本定，可是你爱畏其中，于中起有所得想啊，然后起大的邪见，比如说你有定的功德，于是你会看到啊三世，看到三界，于是你会起时间跟空间的边际想，然后起种种大邪见，这些呢都会起第八个杂染污。所以杂染污已经不是一般的烦恼，是修行人得定之后会起的四种烦恼，请注明一下：爱，爱什么？爱禅定位；见，因为你定地当中的神通 依着你的定的神通有所见而直为真实。慢，慢就是似圣而骄，因为你定地当中心非常的平静，而且片身清安，而且有很多定的功德，对不对？于是呢，你在这个地方感觉骄傲，感觉比那个不修定的人好，那种比别人有好像了不起的东西，那个有所得的心，似圣而骄的心，就真的慢。疑，疑就是到了临死的时候，觉得哎，为什么我有一副往三恶道走的样子？不是应该就这样子正涅槃吗？很多人把四禅当作涅槃了。等到死的时候呢，哎，三界散乱心界一样现前，要取大疑。那个时候他可能起大谤法的罪。他说：“佛陀教我这个四禅得这个涅槃根本不对嘛！”啊，那种我们讲的疑，已经不是平常人普通的那种专门问一些什么不思议行啊、无忌啊、十四无忌那种，不是问那个东西，是因为他把四禅当作涅槃，把四禅当作四果。那等到他临终的时候呢，受堕的因缘出现了。他就开始怀疑这一生的修行，老师教错了，佛陀讲错了，去疑佛的话，去疑佛的圣道，那叫疑。所以修行人，你纵使有了四禅八定，你如果还离不开这四种杂染，爱定位与定神通当中执着你的见，因为你的定地功德有殊胜处，你执那个慢。到了临终的时候呢，你把四禅当作涅槃而怀疑圣道，疑，你有爱见慢疑这四种心还是杂染物理？这种人是特别指已经有四禅八定定功德的人哦，不是指我们这些没有得定的人哦。好，这是第八个，这种相还是非三摩揭陀，不是定。第九个更往上了。你没有了爱见慢疑四种杂染污了，可是呢，你因为久久没有去触某一个地，你突然有一个作意，说我想到四禅去住一住，老是住不进去，不自在，还是女神卡卡，哦，听说还要欠了一堆钱，对不对？就不断的卡在三界里面，因为你可能爱见慢疑，常常住在初禅，所以初禅住久了，二禅都忘了怎么进去了，啊，因为你爱位在二禅里面，二禅退不出来。想要退定，退不了定，心不但上不去，也下不来，啊，就会黏着在某一个状态底下，啊，那心不自在，因为没有常常去用，所以到了四禅波罗蜜，你可以知道，到最后是超越三昧，心不断的作意，心可以以这个密修养禁定当做基地，对不对？随一个愿，马上要到散心位，到散心位，要到四禅位，它可以从任何一地到任何一地去，没有障碍。那种地跟地之间不生障碍，随愿可往，那种状态就叫做自在。你只要不得到这种超越三昧的自在性，通通还叫做非三摩揭陀。他有没有定？当然有定，可是标准越来越高，标准越来越高。啊，到这里，如果你在四禅八定当中不自在，啊，乃至于你横住在灭修场地，你不能够随愿出定，你也是不自在。你也是不自在啊！即便你住灭尽定，常住灭尽定也是一样不自在。所以佛陀跟你讲的三摩揭陀地是什么？在定地功德的心当中，你可以随便的按照你的愿跟想法，把你的心安住在某一种状态，就安住在某种状态，而且于中不染着，不起爱见慢疑的染着心，对吗？所以怎么叫做增上心学？就是调练心得善巧的一门技术。你心该处在什么状态，做事情才得力，一作意心就能够摆成那个状态，这种自在性叫做三摩揭陀。想那样子久久去不了，对不对？心不是落在昏沉边，就是落在吊举边，心不自在。或者因为爱见慢疑，把心捆绑在某个定地里面不得出离，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也是不自在。要完全没有这些违缘，心怎么摆都可以摆得动，又不因为爱见慢疑染着其中，才叫做三摩揭陀。好，我特别用红笔写起来，第十个相不清净，因为你还在四禅八定乃至于灭受想禁定当中去住， 你对于你今天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有漏烦恼的睡眠，没有起对治的意乐，通通都还叫不清净。心没有想去对治有漏种子，恒安住在四禅八定，纵使在四禅八定得自在者，还是非三摩悉多。为什么？心有漏睡眠藏足，对不对？你只要出定，你只要没有定的保任，你一样有漏行会现行，心还是不清净，心还是不清净的。所以标准到第十啊，已经很高了，对不对？好，你纵使在定地当中修无漏观道，可是无漏观道还没有正果。第十一个起就是退定，就出定。你用定保任，你在定地当中修无漏观，对无漏观有一点体会，可是还没有正果。当你还没有正果而在定地当中出定了，就要起。出定之后遇到因缘，人家骂你一声，心也一样又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不叫做你有入定、住定跟出定这种心三思的差别，仍然不叫做三摩悉多地。要达到入住出心一如，睡眠烦恼的种子不起作用的那个状态，才真正叫做心清净的三摩悉多。好，这个是起。以下总说，以下的十一种相总说底下第十二个退，随一，随前面的十一个任一，退失你已经得到的三摩地，再也进不去了，那种状态就叫做退。因为前面十一个随一因缘，退失你已经得到的、已经可以证得的三摩悉多，然后再也进不去了，再也进不去了。就因着那个定地修到了违缘，大障碍，猛力卡在那个地方，退失你的定地功德。随前面的十一个的任一个啊，而对于某一个定地退，已经得的定地退，然后呢不得证，那种状态就叫总说为退。这十二种状态都叫做非三摩悉多。所以三摩悉多绝对不要简单的讲它是通散心位，不错，对不对？你只要能够心专注，哎，散心位的心所、善心所也可以称它为定，可是不是真正的正道，对不对？然后慢慢要升起清安，升起清安之后呢，要观欲的过患，观欲的过患也不要落于散乱边，也不要落于沉默边，对不对？然后要开始一支一支的禅支相去证，证得之后要达到四禅的舍念清净，对不对？然后呢也不要升起爱见慢疑的四种定地功德的杂染心，还要能够在四禅八定灭尽定当中出入自在，也不能够只是爱要于定，要于定地当中修无漏观道。无漏观道只要还没有正果，入住出还有三世心可得，一样不清净，要继续让你一直不断的修炼到入住出心常一如，烦恼不现行。与以上的十一种随一功德不退失，随一功德不退失，你这个时候的心的保任状况才能够叫做最殊胜的三摩悉多地。这样聊吗？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白板所跟各位谈的，我们休息一下。